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标普指数今天下跌了 66.82 点，跌幅 0.87%， 出现了新高回调以来的第五根连续的小阴线。短线小幅回调有可能结束，再跌就容易破坏图形。如果跌破6月份的7620高点，那么前期磨了两个多月的历史高位将再次失守，8月份创新高变成是假突破。图形破坏后，小幅调整有可能演变成中期调整。为了守住突破7620的成果，多头本周必须阻止指数进一步下跌，以换取再次回升的时间和空间。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 263.93 点，跌幅 1%， 下方有三条均线支撑，应该会有反弹。大盘回调不是大问题，怕的是突然大阴线杀跌，引爆恐慌情绪。只要不变成大阴线，这个图形就可能还有救。财政部救市果然只支持了国债一天，今天国债恢复下跌，收益率继续上涨。美国债务时钟今天显示债务总量突破40万亿，为史上第一次。贝森特用40亿美元扩大流动性回购规模，说起来是翻倍，其实是杯水车薪，相当于借了别人一万块，提前还一块钱，然后说能不能下次借钱的时候优惠点。除非美联储出面回购，才有源源不断的资金。财政部回购规模极为有限，很难压制长期利率。但是美联储不可能在天下太平、经济向好的时候出台量化宽松政策，因为那样的话会导致通胀急剧拉升，甚至陷入万劫不复的恶性通胀当中。有金融风险的时候，美联储才有理由出手救市。有一些分析文章认为，美国需要在中期选举以后引爆一些小型的可控的金融风险，用来压制利率。这些小型风险类似3年前的地方性银行倒闭事件，当时硅谷银行的破产既没有演变成金融危机，又能打压一下市场，控制一下利率。不知道年底或者是明年初有没有一些小型银行会因为债券利率走高重演倒闭破产风波。如果有这样的情节，那么银行股可能会在将来遭遇一次利空袭击。为什么债券利率走高，小银行会破产呢？这边我解释一下，债券利率走高，债券就下跌，这两个是跷跷板关系。100元的一年期债券，利息3元，这个时候利率是 3%， 如果利率变成 5% 了，100元的债券得付5元的利息。如果票面只付3元是没有人买了，这样债券就值不了100元，你得倒贴别人2块钱，让买债券的人获得5元的利息，人家才会给你买。所以债券就从100元跌到了98块多。所以债券收益率走高，债券价格下跌，银行拿了别人存进来的钱买入了大量债券。要是债券收益率走高，他们持有的债券就下跌，亏起来是10个亿、8个亿起跳。要是储户听说哪家银行债券亏得底儿掉，他们就会去取钱转走。要是取钱的人多了，就变成 bank run， 挤兑一来，银行就倒闭了。如果是大银行倒闭，就是系统性金融危机，会按2008年的故事走。如果是小银行倒闭，大银行收购，那就是小型地方银行危机，按2023年的故事走。小型金融风险可以压低利率，但要避免演变成大型金融危机，这有时并不是一个川普和贝森特能够完全掌控的。长期债券利率由市场决定，隔夜拆借利率由美联储政策决定，长期债券上行也会提高短期利率上行的压力。美联储在年内和明年年初各加息一次，并不是小概率事件。今天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表示，目前无需急于加息或降息，应该按兵不动。他预计关税、油价及 AI 繁荣对通胀的冲击最终都是暂时的，通胀将在限制性政策下继续降温。上半年，私人信贷基金被大规模赎回，非上市公司融资难度变大，尤其是软件公司首当其冲。今天，彭博社数据显示，二季度非上市公司融资暴跌 82%，投资者赎回230亿，导致2026年的私人信贷快速放缓。这意味着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将会上升， 从而侵蚀罗素2000等中小盘股的整体盈利，这对中小盘股并非利好。这些经营私人信贷的资产管理公司将会把资金转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基础设施贷款，这和股市的投资方向相似，资金进一步向大公司集中。这两天比特币旱地拔葱，连涨两天，财政部回购40亿债券成了比特币突然放量上涨的理由。虽然我们分析完也知道了，财政部杯水车薪不管用的，比特币交易不这么看，有一个消息刺激突然上涨，空头一下子就损失了，开始补仓和爆仓。此外，从 K 线图上看得出来，在持续筑底之后的放量大阳线是技术派买进的重要信号，一边是空头买入平仓，一边是多头技术买入，比特币快速重回 7.2 万美元。这两天加密迎来了多个重要的政策利好，参议院将在9月15号对 Clarity 法案进行程序性投票，这一投票将决定11月中期选举前能不能对法案进行参议院辩论与表决。立法进程太慢，美国证券监管委员会开始自行建立新的游戏规则，正式推出了针对加密资产专属豁免框架。 SEC 对初创项目的融资在500万美元以下的，以及常规每年融资不超过7500万美元的项目，无需进行传统的证券登记。另外，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将稳定币列为现金等价物，允许企业将稳定币计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科目。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部分，各个科目是按流动性排列的，排得越前面就越容易变现，排后面的就越难变现。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排第一的啊，因为它们是立即可以变现的资产，应收账款、存货都还算好变现，排在前面，固定资产、设备等不好变现，排在后面。那新的会计准则允许稳定币放在现金科目，这对稳定币未来的更大规模应用是有利的。哎，我感觉美国财政部面对40万亿国债，急需稳定币发行商作为新的接盘侠，这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化债的一个重要步骤。接下来重点说说沃尔玛。沃尔玛今天大跌 9.15%， 技术图形严重破位。大跌的原因是财报暴雷，沃尔玛二季度的业绩全面超过预期，营业收入达 1879.4 亿美元，同比增长 5.9%， 超过预期的 1867.5 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81美分，也超过了市场的预期。电子商务销售额增长了 23%， 广告业务增长了 38%， 过去的业绩都还不错，但是同店销售额增长率低于预期，这个就成了股价大跌的重要原因。美国沃尔玛的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2.6%， 这个数字有问题吗？低于预期。华尔街的预期是 3.8%， 但公布的同店销售额增长率只有 2.6%， 显著低于预期。那么什么叫做同店增长率呢？沃尔玛和 Costco 啊，每年都有开新的店，也有老的店，新店开多了，看起来好像销售额增长了，会掩盖老店销售下滑的真相。为了剔除新店开业带来的销售，对零售行业我们会用一个同店增长率，就是只计算开业满一年的老店在一定期间销售额增长的情况。同店销售额增长率才是这种零售商在过去一段财务期间真实的销售情况。好了，同店增长率低于预期，说明沃尔玛在二季度销售情况不太理想。沃尔玛对三季度的盈利指引保守，预测三季度经调整后每股收益为62美分到64美分，低于市场预期，但上调全年指引，全年每股收益上调到 2.8 到 2.87 美元，二三季度可能差一点，但是全年并不太差。沃尔玛和 Costco 是美国零售行业两大巨头，两家零售巨头目前估值都比较高，但沃尔玛的市盈率还是比 Costco 低一点。沃尔玛当前 PE 为37倍，不算低估，中等偏高的估值遇上低于预期的同店销售额增长率是今天大跌的原因。数据暴雷一次关系不大，会不会连续暴雷才是重点。 如果未来销售情况越来越差，那当然是跌到多少都是昂贵的。但是沃尔玛和 Costco 作为零售巨头很难被挑战，地位坚实。这次的数据也只是增长低于预期，并非负增长。零售是防御板块，在经济下行周期能比别的行业活得舒服。板块龙头暴跌啊，相当于是同样的股权给更大的折扣价，可以是买入的机会。100美元是重要支撑位，股价大概率反弹。今天成交靠前的美光、闪迪等存储股日线仍在盘整。收盘时，美光上涨 3.97%， 尾盘出现了一波拉升。观众问啊，为什么要买入美光？你是要赌反弹吗？对呀，赌一波反弹。美光天天成交第一，说明目前市场资金追逐的热点就是存储，有成交量就有机会反弹。今天是量能萎缩，量比只有 0.77， 缩量反弹说明抛售压力可能减轻，盘面感觉反弹的机会还是有的。如果赌对了，我会在1200卖出。昨天暴涨 177% 的 mRNA 大幅回调 23.55%， 暴涨主要是空头被拉爆了，变成了燃料。黑色素瘤疫苗取得了成功，但要实现大规模商业化还需要时间，并且临床试验也不确定，投资存在风险。这几天反弹拉高暴跌是正常情况，长期要小心尖顶出现，股价回归平静。昨天有一个观众提到，能不能谈一谈 Reddit 怎么一直跌个不停的？其实也没有跌个不停，它在筑底，150左右反复拉锯，跌个不停不是长这个样子的。Reddit 正在被纳入标普500，后续会有被动资金买入。这家公司目前近300亿的市值，我认为已经合理，不存在什么便宜买入的空间了。我手上还有38股，越拿越没意思，想随时卖出算了。今天我的公开账户净值是 19.1 万，今天持仓就不看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年以来的净值曲线图。今年大部分时间是低于年初数，只有在5月份的时候有点利润，后面就又下去了。今天离年初数减少了 9.29%， 红色曲线低于紫色线，紫色的这一条是标普500，实践证明要跑赢标普500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巴菲特以前就搞过一次挑战，说谁能跑赢标普指数他就捐100万，结果挑战的基金经理没有一个是成功的。长期投资能有个 10% 到 20% 年化收益就不错了，因为在年份不好的时候会均值回归，把以前赚的赔一些回去。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